我们真的很需要事工的新方向。
我哋好需要事工嘅新方向。
感谢神，我们跟师母啊，在日本服侍两年以后，刚刚回来。
感谢神，我同师母喺日本服侍两年，啱啱翻到嚟。
那我们在各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宣教的一些经历跟心得。
我喺唔同嘅地方都系去分享宣教嘅呢个经历同埋心得。
我觉得弟兄姐妹最关心的，不光是我们过去的宣教，而且是我们将来的宣教。
我相信弟兄姊妹最关心嘅咧，唔单止我哋过去嗰个嘅宣教，系将来嗰个侍奉方向。
大家希望知道我们未来会做什么？
大家想知道我哋未来会做啲乜嘢？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有好大嘅压力。
因为我们也不确定。
因为我哋自己都唔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不明白。
其实对于事工来讲，
对于事工嚟讲，
我们也有很多期望。
我哋有好多嘅期望。
也许很多的焦虑。
有好多嘅焦虑。
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对吧？
我哋唔知道应该做啲乜嘢。
教会的同工会长议会也在讨论我们教会到底应该做什么。
教会的同工会长议会都在讨论究竟教会应该做些什么。
请问大家知道教会目前的意向要做的事情吗？
大家请问大家知不知道教会现在要做的方向在哪方面呢？
你们认同教会目前要做的事情吗？
你们认不认同教会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这次我回来还发现一些弟兄姐妹退休了。
我今次回来呢，发现好多弟兄姊妹退了休。
这很大的事情啊，这很大的事情。
这个很大的事情来的。
退休以后做什么呢？
那退休之后那做些什么呢？
我相信都会有计划的。
我相信都是有计划的。
但是这也是一件会令人担心忧虑的事情。
相信同时这个都是令人一个担忧的事情来的。
我也认识另外一些教会弟兄姐妹。
我亦都识得其他教会嘅弟兄姊妹，
他们也退休了，
佢哋都退咗休，
所以也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
都系同时处喺一个过渡嘅阶段。
答案在哪里？
答案喺边度咧？
答案在哪里？
答案喺边度？
就在这里，
就喺呢度啦，
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
就喺我哋今日所读嘅经文当中，
包括我跟师母的未来，
包括我同师母嘅未来，
包括毕业找工作的人。毕业找工作的人，
包括那些毕业找工的人，
或者退休的人，
或者退休的人，退休的人，
或者我们教会未来的侍奉事工，
包括我们教会未来的侍奉和事工，
我相信都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我相信都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这段经文是复活节的一段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一个复活节的经文。
但是我们也经常需要听，
但是我们同时经常需要听的，
不能一年只听一次，
不能够一年听一次。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
我们再看看今天所读的经文。
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那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们看到门徒的变化。
在段经文当中，你看到门徒那种变化。
先头他们是担心的。
最初的时候他们很担心的，
恐惧的，
恐惧的，
没有满足的，
不得满足的，
也不知道前面的方向，
因为不知道前面的方向。
虽然聚在一起，
虽然聚在一起，
也算在聚会，对吧？
都算是聚会当中啊。
甚至有人也没参加，
虽然有人没有参加到，
但是他们是一群没有方向，没有满足，非常恐惧担心的人。
他们是一个没有方向，恐惧担心的人聚在一起，
把自己关在一间房间里面，
将自己关在一间房间里面。
这是不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处境？
这个是不是我们目前现在的处境呢？
我们为各样的事情担心恐惧，
我们为到各样的事情担心恐惧，
我们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我们会将我们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别人不知道做什么，对吧？
所有人都不知道做什么。
我们也在聚会，
我们在聚会当中，
有些人也不参加，
有些人都没参加，
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
但我们不知道做什么。
就是在这样的局面困境挑战当中，
就在这样的局面困境当中，
耶稣突然来了，
耶稣突然来了，
这就是福音事工的新方向。
这个就是福音事工的新方向。
福音事工的新方向出自我们的一些困境，
事工的新方向出于我们一些处境，
我们的一些处境，
我们的处境
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自己，
我们这个群体没有办法超越，没有办法知道的，
是我们这个群体没办法超越，没办法知道的。
他们的处境有两个困难，
他们的处境有两个困难。
首先他们恐惧战惊，
第一他们恐惧战惊，
因为怕犹太人来抓他们，
因为怕犹太人来捉他们。
第二，
第二
他们生命没有满足，
他心里面是没有满足，
没有未来的希望，
没有未来的希望，
因为基督被钉十字架死了嘛，
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了，
他们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
他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
但他们又知道我们是一群基督徒，
他们知道我们是一群基督徒，
我们必须在一起，
我们必须在一起，
我们也必须相信，
我们必须相信，
但是他们没有能力，
但他们没有能力，
也没有未来的意向，
没有未来的意向，
不知道要做什么，
不知道要做什么。
日本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国家，
日本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国家，
它自动文明，
它自动文明，
也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很多人喜欢去日本旅游，
很多人喜欢去日本旅游的。
你们有多少人去过日本？
有谁去过日本旅游的？
你们喜欢日本吗？
你们喜不喜欢日本啊？
还想再去吗？
想不想再去啊？
喜欢什么地方？
喜欢什么呢？
你们有没有跟日本人说过话，认识一些日本人？
你有没有跟日本人聊过天，跟他
聊、有些人点头，有些人不点头。 很多人喜欢日本，但是呢跟日本人一点关系没有。
很多人喜欢日本，但是跟日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知道日本人是非常孤独的，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是非常孤单的？
他们跟外面的人没有关系，
他跟外面的人没有关系，
彼此也没有关系，
彼此也没有关系。
日本人也是非常，他们非常勤奋，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工作，
日本人是非常努力去工作，
但是他们没有满足，
但当中他们没有满足，
不知道未来到底要怎么样，
不知道未来究竟要想怎么样。
我在日本认识了一个年轻人，
我日本认识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呢去澳大利亚留学，
这个年轻人去澳洲留学的，
去加拿大的温哥华留学，
去加拿大的温哥华留学，
英语讲得很好，
英文讲得很好。
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大公司的老板，
他爸爸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
在熊本，
在熊本，
熊本离我们福冈大概开车两个小时，
熊本和福冈揸车要两个小时。
他从熊本到福冈来实习，
他从熊本来到福冈去实习，
就在一个油站里面当实习生，
在个油站当中 做这个实习生，
要做一年，
要做一年。
今年五月份，
今年五月份
他就回熊本，
他就回熊本了，
就要在他父亲的公司里面工作，
要在回爸爸的公司里面去做事，
未来还要接替他的父亲，
未来还要去接替他爸爸。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未来的老板啊，总裁啊，
这个是非常将来了不起的总裁。
我有机会认识他，
我有机会认识他，
但是他完全没有听过福音，
但他从来没听过福音，
也不知道牧师是什么人，
他不知道什么是牧师来的。
我有难得的机会跟他吃饭，
我很难得有机会跟他吃饭，
分享信仰，
分享信仰。
他非常吃惊，
他非常好吃惊，
无神论的中国人怎么会相信福音呢？
无神论的中国人怎么会相信福音的？
我跟他分享我如何成为牧师，
我同佢分享我点样成为一个嘅牧师。
他第一次知道牧师是什么人，
佢第一次知道牧师系咩嚟嘅。
但是他跟我讲，
跟佢同我讲，
他很孤独，
佢好孤独。
他工作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些日本年轻人，
佢喺做嘢嘅地方咧有好多日本嘅年轻人，
但是他不认识他们，
但佢同我哋唔认识嘅，
也不是朋友，
都唔系朋友。
他在附近租了一个小的公寓，
佢喺附近租咗个小嘅公寓，
每天七点来上班，七点下班。
每日朝早七点嚟上班，七点下夜晚七点去下班。
中午吃一个小的饭团，
中午嘅时候食一个细嘅饭团。
我看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兴的样子，
我睇下佢都冇乜即系开心嘅样。
我把他的面孔遮起来了。
我将佢个面孔遮住咗。
给他一个笑脸。
俾个笑脸佢。
我是笑的。
我系笑嘅。
但他不怎么笑。
但佢唔系好笑嘅。
如果你们大概知道日本人的表情，你大概想象他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大家知道日本人嘅表情，可以想象一下佢究竟系点样。
他是一个孤独的人。
佢系一个孤独嘅人。
我认识另外一位中学校长。
我另外识个中学嘅校长。
这个校长马上要退休了。
这个校长就嚟退休噶啦。
我跟他一起吃饭。
我同佢一齐食饭。
这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这个系旧年圣诞节嘅时候。
我第一次跟他分享福音。
我第一次同佢分享福音。
但是竟然发现他是在福冈基督教大学里面读的大学。
竟然发现原来佢系日本福冈基督教大学里面读嘅大学。
那是四十年以前的事情。
呢个系四十年前嘅事情。
在那四十年当中，他没有听过福音。
在这四十年当中，他从没听过福音。
我是第一位向他传福音的。
我是第一位跟他传福音的。
他是中学校长。
他是中学校长。
开的是奔驰。
开的是奔驰。
他开车带我去餐馆。
他驾车去车外餐馆。
他请我吃饭。
他请我吃饭。
但是我后来跟他分的。
后来跟他分开。
大家觉得他应该有满足吗？
大家觉得他是不是应该有满足呢？
每天七点钟上班。
每日七点钟上班。
非常敬业。
非常勤力。敬业。
是校长。
是校长。
基督教名校毕业。
基督教的名校毕业。
会讲英语。
懂讲英文。
受人尊重。
受人尊重。
我去他办公室。
我去他的办公室。
立刻有学生给我端咖啡来。
立刻有学生帮我装杯咖啡来。
地位非常好，
地位非常好。
但是他跟我讲，
但他跟我讲，
没有多少钱，
不是很多钱的。
我说你开宝马，
但你揸宝马，
那这宝马是最基本的，
那个宝马那个是最基本的，
所以他不满足，
但他不满足。
我知道什么能够真正满足他，
我知道什么能够真正去满足他，
但是他目前还没有，
但他目前还没有的。
这是我想讲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东
西。实际上福音事工，
实际上福音事工呢，
就存在于这些没有满足、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焦虑恐惧的人当中。
就是在这些没有盼望、没有未来、在焦虑当中的一些人当中。
在日本、在加拿大、美国都一样。
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都是一样的。
教会里、教会外也一样。
教会里面、教会外面都是一样的。
我昨天跟教会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谈话。
昨天我在教会跟另一个教会的弟兄倾偈。
他在政府工作二十八年。
他在
政府。
他在政府工作二十八年。
他今年退休了。
他今年退休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等到三十年呢？
为什么不等到三十年才退休呢？
他说呀，再多两年我也不缺那个钱。
做多两年我都不缺钱了。
哎，这个日本的校长他说没有钱。钱不够，
但这个日本的校长他说不够钱，钱不足够。
我们在加拿大的政府工作人员钱够了。
我们在加拿大政府工作的人呢，退休的时候钱就够了，
不要再工作了，
不用再做事。
他认为再有两年也没什么意义，
再做多两年也没什么意义。
三十年退休，二十八年退休没有区别，
三十年退休和二十八年退休都没什么区别。
请问真正满足我们内心的是什么？
究竟真正满足我们的内心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这些退休的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吗？
我们这些退休的人究竟知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呢？
你退休的人已经被你的工作，你过去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成绩完全满足了吗？
退休的人有没有被以前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的工作满足到呢？
如果我们真的被满足了，
如果我们真的被满足的话，
我保证福音事工没有新的方向。福音事工没有新的方向。
如果我们真的满足的话，我可以保证福音事工不会有新的方向。
福音事工新方向出自我们目前的挑战。
福音事工的新方向 出于我们目前这个困境。
只要你有挑战，
只要你有挑战，
福音事工就有新方向，
福音事工就有新方向。
今天我们不要看教会有多少问题，
今天不要去看教会有多少问题。
如果我们从这些问题里面能看到新的方向，
只要我们从这些问题当中看到新的方向，
这就是教会施工新的方向。
这个就是教会施工的新方向。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
我们不可以关起门，
我们一小群人在计划教会施工到底应该做什么。
我们一小群人在个房间里面计划教会应该，
我们要看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位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要了解大家所面对的挑战，
你们面对的挑战也是教会施工新的方向。
你们所面对的挑战就是教会的新方向。
缺乏满足，
缺乏满足，
忧虑，
忧虑，
恐惧，
恐惧，
虽然聚会但是没有意义，没有方向。
虽然聚会没有，没有意义，没有方向。
你可能里面有聚会的在敬拜的里面自己搞手机，
有些人在敬拜当中自己在搞玩个手机。
也许粤语是不是这样，国语也是这样的，
或者粤语不是，国语是这样的，
英语也会这样，
英文都会是这样，
年轻人会这样，
年轻人就会这样了，
因为他们没有满足，
因为他们不满足。
在敬拜里面他们没有得到满足，
在敬拜当中他们没有得到满足，
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方向。
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方向。
刚才敬拜，
刚才敬拜
图片没有了对吧，
图片没有了，
大家仍然在唱诗，
大家仍然在唱诗。
哎，我是很吃惊啊，
我就很惊奇了，
你们又不看诗本，
你们没看诗本，
怎么仍然在唱
呢？为什么还可以继续唱的呢？
我就问少雄说，他们为什么会唱？
我就问少雄，为什么他们会唱的呢？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忘了。
我说他一首很熟的歌来的。
啊，对，他说是熟悉的歌曲。
熟悉的歌曲。啊，
如果一首不太熟的歌怎么样？
如果那首不熟的歌，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能够唱吗？
我们还不还能够唱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教会施工的新的方向。
所以我们要考虑教会施工的新方向。
我们往下看，
我们往下看，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站在当中对他们说，
站在当中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
门徒看见主，
就喜乐了，
就喜乐了。
好，耶稣来了以后，首先，
好，耶稣来了，首先
就对他们说平安，
就对他们说平安。
平安是犹太人见面彼此的问候，
平安是犹太人彼此见面时候的问候，
就像粤语见面要说早上，
好像广东话那样，见面的时候说早晨，
早晨，或者 morning
good morning。
对，但是耶稣这里的平安远远超过他们传统意义上的问候，
但这个耶稣所说的平安是远远超过他平时彼此的问候那种平安。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了，
我讲了俾你听啦，
因为他把他们吓了一跳，
因为佢将佢吓咗一跳，耶稣将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认为已经死了的耶稣会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
因为佢从来冇想过死亡咗个耶稣突然之间会喺佢哋面前出现嘅，
他们原来就很害怕了，
佢原本已经好惊啦，
耶稣又突然出来了，
耶稣突然间出嚟，
他们被吓了两次，
被惊吓咗两次，
所以耶稣说平安，
所以耶稣说平安，
所以耶稣的平安是出死入生的平安，
所以耶稣的平安是出死入生的平安，
打破他们过去焦虑的平安，
是打破了他们过去焦虑的平安。
这个平安有什么特征呢？
这个平安有什么特征呢？
它超过物质的限制，
它是超越物质的限制，
超过理性的理解跟肉眼所见，
超过理性的理解和肉眼所能够看见的。
复活的耶稣突然来到他们当中，
复活的耶稣突然之间来到他们当中，
这对他们需要一个崭新的认识，
对他们需要展示一个他们需要崭新的认识。
复活的耶稣不再被墙壁所局限了，
复活的耶稣再没有被四埲墙去限制他，
这是一种崭新的平安，
这个是一个崭新的平安。
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已经应许时候将到，我要在你们里面，你们也要在我里面。
在他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耶稣对门徒应许，我会在你们里面，你会在我们里面。
这个里面是在他们当中，
耶稣现在在他们当中，
也在他们心里面，
也都在他们门徒的心里面。
当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
但当耶稣突然之间出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
这个伟大的应许突然实现了，
这个伟大的应许突然之间实现了，
门徒看见主，
门徒看见主，
就怎么样？
喜乐，
喜乐了，
就喜乐了。
原来是焦虑的，恐惧的，
原本是焦虑恐惧的，
没有使命，没有意义，没有方向，
没有使命，没有意义，没有方向的，
聚会也没有意思的，
聚会都冇乜意义嘅。
有的人还不要来不来的逃的，都马就不在。
有啲人都逃走咗，有啲唔嚟唔得满足嘅。
结果耶稣突然来了，
但耶稣突然之间嚟咗，
他的平安喜乐，
但佢嘅平安喜乐
突然取代了，
突然间
这群原来的忧虑、焦虑、恐惧跟无意义。
耶稣嘅来临突然间取代咗原来嗰种嘅忧虑、恐惧没有意义。
这就是教会施工的新方向，
这是教会施工的新方向。
我们经历复活基督的平安喜乐，经历他的生命，
我们经历复活了耶稣的平安喜乐，经历耶稣的生命。
福音施工最重要的不是做什么事情，
福音施工最重要的不是做什么，
不是制定什么最佳计划，
不是去制定什么最好的计划。
可能做政府工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我们要制定一个计划。
可能做政府工的公务员都是这样的，我们要有一个计划，
然后我们这个计划完美的实现出来，
然后将这个完美的计划实现出来，
我把这个计划告诉大家，
然后我将这个计划讲给大家听。
但是这样的做法跟圣经的完全不一样，
但这样的做法跟圣经所讲的完全不同。
这群人在一起聚集，
这班人在那里聚集，
他们没有讨论我们应该做什么，
他们没有讨论我们应该做什么，
他们忧伤恐惧没有意义，
他们忧伤恐惧没有意义，
他们只是坐在那里，
他只是坐在那
里。复活的基督突然临到他们，
复活的基督突然间临到他们当中，
对他们说平安，
对他们讲平安，
他们喜乐了，
他们喜乐。
这就是福音事工的新方向，
这就是福音事工的新方向。
复活基督的生命取代了他们原来旧的生命，
复活基督的生命取代了他们原来那个的生命，
而且在他们里面，
而且在他们里面
产生新的果效，
产生新的果效。
圣经讲，
圣经讲
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
让基督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来做主。
这个果效从复活节那一天达到了，
这个果效从复活节那一天呢就已经达成了，
而且一直在延续下去，
而且一直在延续下去。
耶稣从来没有收回自己，
耶稣从来没有收回自己，
也从来没有隐藏自己，
也都从来没有隐藏自己。
耶稣所做的事情，
耶稣所做的事情，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
他当年向门徒显现，
他当年向门徒显现
是为了告诉他们，
是为了告诉门徒，
我要赐给你们的平安非肉眼所见，
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非肉眼所见，
可以随时随处在你们里面，
是随时随在都在你们的里面，
你们可以经历，
你们可以经历的。
但是后来多马不相信，对吧？
后来叫多马不信啊。
耶稣也可以不管多马，
其实耶稣可以不理多马的，
但是后来又向他显现，
但耶稣后来向多马显现，
这样的显现其实上不必要，
其实这样的显现是不必要的。
今天我们也不必要要求耶稣向我们显现，
今天同时我们都没必要向耶稣，
他超自然的平安喜乐已经临到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的平安喜乐已经临到我们当中，
就在我们里面，
就在我们的里面，
要充满我们，
要充满我们，
可以取代我们所有的问题困难挑战，
可以取代我们所有的问题困难挑战。
这是教会施工的新方向，
这是教会施工的新方向。
我们的问题可以被复活的基督取代，
我们的问题可以被复活的基督所取代，
每一个人都可以，
每一个人都可以，
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
不理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疾病可以被医治，
你的疾病可以被医治。
我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位癌症四期的弟兄，
我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癌症四期的弟兄，
我十一月份到，
我十一月份到，
他十月份就立刻要开始治疗，
他十月份就开始要需要治疗了，
已经诊断有五个月了，从六月份到十一月份，
从六月份到十一月份他已经有诊断了有六个月那么长。
我还没有进入教会就为他祷告，
我没进入教会就已经开始为他祷告，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个星期去他们家为他祷告，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个星期都去他家为他祷告。
他的病非常严重，
他的病非常严重，
但是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
但是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呢，
他就得到平安，
他就得到平安，
得到力量，
得到力量，
不是从我，
不是从我来的，
是从圣经，
是从圣经来的，
从神的应许，
从神的应许来的，
从一起的祷告，
同大家一起祷告嚟。
而且他每个星期与国内弟兄姐妹 也一起祷告。
佢每个星期都同国内嘅弟兄姊妹一齐祷告。
他一直有病的。
佢一直有病。
而且有的时候非常严重。
有时候非常严重。
我每次去。
我每一次去，
他都会我讲他现在怎么不好。
佢都会同我讲我而家点样唔好，点样。
我每次离开的时候，
我每次离开嘅时候，
他的信心被扶持起来。
佢
扶持起来，他的信心被扶持起来。
佢个信心被扶持起嚟。
他的软弱、他的焦虑、他的不理解被取代了。
佢个软弱、焦虑、不理解被取代咗。
这就是事工啊！这就是福音事工啊！
呢个就系福音事工咯。
我们还要什么呢？
我仲要啲咩嘢啊？
直到我们离开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直到我在日本离开最后的星期天，
他做了一个见证，
他做了个见证，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
我完全没想到的，
他的嘴里面有一个唾液石，唾液石 ，saliva stone，
他在个嘴里面有一些口水，
这个石头实际上在他的舌头底下，
这个口水在他的舌头的下面，
因为唾液会沉积在他底下的这个组织里面呢，因为没有流走就变成石头了。
哦，因为佢嗰啲口水流咗喺呢个位太耐嘅时候咧，就变到好似个石头咁样。
但是因为在皮肤底下嘛，
因为个皮肤底下，
他又拿不出来，
佢又攞唔到佢出嚟，
所以必须动手术，
一定要开刀。
十二月告诉我这个事情，
佢十二月同我讲，
他吃饭已经非常困难，
佢食饭已经好困难啦。
当然我就为他祷告，
所以我当然为佢祷告啦，
也分享经文，
亦都分享经文，
我也用手啊为他。在脖子这儿祷告，
然后我按手喺佢个颈嗰度祷告。
这是十二月的事情。
呢个十二月嘅事情。
等我二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天离开的时候，
喺二月份最后一个礼拜天我离开日本嘅时候，
就在那前几天，
就系前几日啫。
他晚上突然做个梦，
佢发夜晚突然间发到个梦，
他梦见这个石头掉出来，
佢发现嗰个石头拎咗出嚟。
但这是梦嘛？
呢个真系梦嚟啫嘛。
他醒了以后就用舌头舔，就用手去抓。
佢醒咗之后咧，用个手去。捉佢，捉个石头。
你们猜有没有拿到这个石头？
你估下佢有冇攞到个石头出嚟咧？
做，他做了个梦，石头掉出来了。
佢发咗个梦，嗰个石仔。
他醒了以后就用 手去拿。
佢醒咗之后就用手去搲佢。
拿到没有？
攞唔攞到咧？
没有。
冇啊。
那我就白讲了。
冇啊。
拿到了。
攞到。
有大米那么大。
有大米咁大。
这是不规则的。
呢个唔规则嘅。
就自动出来了。
就自动出嚟啦。
这个石头掉出来以后，他马上告诉我。
个石仔掉咗出嚟之后，佢马上咁同我讲。
我说你星期天可以做见证吗？
你星期日可唔可以做见证啊？
他说可以。
佢话可以。
就做了见证。
做咗见证。
我们就离开了。
我哋就离开啦。
这是福音事工新的方向。
呢个系福音事工新嘅方向。
复活基督的大能。
复活基督嘅大能。
他的平安喜乐。
佢嘅平安喜乐。
他的医治。
佢嘅医治。
可以取代我们旧有的生命。
可以取代我哋旧有嘅生命，
但是你要相信，
但你要相信，
你要寻求等候，
你要寻求，你要等候，
你要让你的忧虑、焦虑、不安被基督的平安、喜乐取代，
你要让你自己嘅忧虑、焦虑、不安被耶稣基督嘅平安所取代。
这是新事工，
呢个系新事工，
新方向，
新方向。
上个星期二我来到教会下午来拿书拿东西。
上个礼拜二咧，下昼礼拜我嚟教会攞想攞本书。
我相信是迦南团契吧。上个星期二下午在这唱诗。
上个礼拜二系咪迦南团契啊？
在联谊厅唱诗嘛。
喺联谊厅唱诗。
你们知道他唱什么吗？他们唱什么？
佢唱咩诗歌咧
？I come to the garden alone, while the dew is on the roses.And the voice I hear falling on my ear, the song of God discloses. 我们一起唱啊！
我们一起唱。
And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and tells me I am His own.And the joy we share, and the entire reader, no other has ever known. 我听到弟兄姐妹他们用粤语唱得非常美。
我听到弟兄姊妹用粤语唱，唱得非常美丽。
我非常的感动。
我非常有感动。
这是一首非常有生命力的传统圣诗。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生命的传统诗歌。
我相信这一群。 年长的弟兄姐妹啊，有很多是姐妹。
我相信这班年长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姐妹来的。
他们生命有很多的挑战。
他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挑战。
会有疾病。
会有疾病。
甚至走路都不方便。
甚至走路都不方便。
但是当我听他们唱的时候。
但当我听到他们唱的时候呢。
我听不到他们的困难挑战。
我完全听不到他们的困难挑战。
我听到的是生命。
我听到的是生命。
这是教会福音事工的新方向。
这个就是教会事工的新方向。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啊。
但是我在年轻人、中年人当中，好像看不到这样的。
但是我在年轻人、中年人的身上看不到这样。
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有比较多的挑战。
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有多一点的挑战。
但是他们的生命有基督的平安喜乐。
但是他们的生命有基督的平安喜乐。
我觉得教会福音事工新方向就在我们当中。
我觉得教会事工的新方向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退休的弟兄姐妹应该做什么？
我们退休的弟兄姐妹应该做什么呢？
我觉得不是做什么事情。
不是做什么的事情啊。
把自己弄得很忙。
将自己弄得很忙。
有人讲，哎呀，我不做事情，我怕突然死了。
我人说如果我不做事我会死的。
我在工那个政府工作很忙嘛。
我在政府做事的时候很忙的嘛。
不忙怎么办呢？
不忙那怎么办呢？
我会生病的。
我会病的。
很多焦虑啊。
我会焦虑的。
把自己搞得更忙。
所以我将自己整得很忙。
退休可能比没退休更忙。
退休的时候比没退休更加忙。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祷告祈求一种新的意识。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祷告祈求一个新的意识。
我要重新开始经历复活基督。
我需要重新经历复活了的基督。
我要重新来经历他的平安喜乐。
我要重新去经历从基督而来的平安喜乐。
也许我在工作三十年从来没有经历的。
或者我从前三十年工作从没经历过。
我都是匆匆忙忙的上班。
都是匆匆忙忙的上班。
拖着疲乏的脚步下班。
拖着疲乏的脚步收工，
很少经历他的平安喜乐，
好少经历他的平安喜乐。
教会敬拜的时候可能就睡着了，
教会敬拜的时候就睡着了。
那我们退休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重新来经历他的平安喜乐？
但退休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去经历他呢？
这是我信息的第二点。
这个是我信息的第二点。
福音事工新方向第二点就是经历复活基督的平安喜乐。
这个 福音事工的新方向就是经历耶稣基督那个的平安和喜乐。
有一个方式就是诗歌敬拜，对吧？
有一个的
传统诗歌敬拜。
有一个的传统的传统诗歌敬拜。
我觉得传统诗歌有非常强的生命力。
我觉得传统的诗歌有一个很强的生命力。
当然也很感人，
也都很感人。
但原因是传统诗歌圣诗呢是由那些作者基督徒呢以自己生命的经历所写出来的。
因为那些传统的诗歌是写诗歌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那种经历而去写出来的。
懂圣乐的人可以经常给弟兄姐妹把这首诗歌圣诗后面的故事讲一讲。
当他带领诗歌的时候，其实可以 将这首诗歌背后那个的一些的景况讲出来。
这后面的故事是非常感人的，
因为这个诗歌后面的故事是很感人的，
非常有生命力的，
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那我们粤语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月一次在这里唱诗歌，
我们粤弟兄的姊妹呢，每个月一次在这里唱诗歌，
传统诗歌一首、两首、三个，我们唱一个晚上，
传统诗歌一首、两首、三首，其实我们可以唱整个晚上。
你们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估下会发生啲乜嘢事情呢？
没有办法想象，
冇办法想象。
这是一种方式，新事工的一种方式。
呢个系新事工嘅一个方式。
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每个月一次联合敬拜。
我喺日本嘅时候咧，每个月一次嘅联合敬拜。
大人小孩一起敬拜。
即系大人小朋友一齐敬拜。
这不容易啊！
呢个唔容易。
他们从来没有做过。
你从来冇做过。
我要讲儿童信息。
我要讲儿童信息。
但是大人也要。有兴趣对吧？大人要听的也要有兴趣。
听的时候都要有兴趣趣味啊！
我也不能太难，孩子听不懂。
又不可以讲得太深，咁咪细路仔听唔明。
然后我们一起唱诗歌。
然后一起唱诗歌。
如果没有这些孩子，有些诗歌我们是不会唱的。
如果没有小朋友的时候呢，某些诗歌我们是不会唱的。
但是有些大人的诗歌孩子也不会唱。
但有些大人的诗歌呢，小朋友都不会唱的。
但我们一起唱的时候，
但当我们一起唱的时候，
就很有生命力，
就很有生命力。
每个月一次，
每个月一次，
大家都很喜乐，
大家都很喜乐。
我觉得那是一个月当中 最有意义最喜乐的一次。
这个就是我整个月当中最喜乐最有意义的一次。
这是新事工啊，
这个是新事工。
还有我们可以等候啊，
还有我们可以等候的，
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可以祷告。
最近忧愁的门徒在等候在祷告啊，
这个忧愁的门徒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等候呢？
请问我们的祷告会祷告会一般在做什么事情？
请问啊，我们一般在祷告会里面啊会做些什么的呢？
我们一般都在述说谁谁谁病了，谁谁有需要，谁谁要找工作，谁谁搬家了，要为他祷告祈求。
我哋都系啦，哎呀，喺祷告会里边，哎呀，边个边个病咗啊，边个边个要揾工啊，边个边个有问题啊，咁呢扎嘅嘢。
有个人还要把它很仔细地写下来，
仲要好仔细咁样写落嚟噃。
祷告会完，还再发给大家。
然后祷告完之后就再发俾大家，
让大家再祷告一遍。
然后大家再祷告一多次。
好像神是一个老爷爷，
好似神咧系一个伯爷公。
他记性很不好，
佢记性好唔好嘅。
需要我们经常提醒他要这样祷告。
我哋要经常提醒佢啊，要咁样祷告。
这不是祷告事工，
呢个唔系祷告事工嚟嘅。
祷告事工要相信他的同在。
祷告事工我哋要相信佢嘅同在。
我们很多祷告，我举个例子。
我哋好多祷告会，我哋举一个例子。
你说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
啊，求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直这样的祷告，其实神要会说话，他立刻说：我早与你同在，不要这样祷告了。
当我哋去求你与我同在神，你唔需要咁样祷告嘅。
已经浪费了十秒钟。
我已经与你同在，你所以浪费咗呢个祷告会嘅十秒钟。
加上翻译二十秒。
加咗翻译会嘥二十秒。
这是没有意义的祷告。
呢个系冇意义嘅祷告嚟嘅。
我们需要寻求新的事工。
我哋需要寻求新嘅事工。
新祷告的事工。
新祷告嘅事工。
我们要渴慕他的同在。
我要渴慕佢嘅同在。
渴慕他的充满。
渴慕佢嘅充满。
第三点。
第三点。
福音事工新方向。
福音事工新方向。
基督对他们讲：“愿你们平安。”
基督对他们讲：“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这里第二次讲到是“愿你们平安”。
呢度系第二次讲到“愿你们平安”。
为什么要讲两次呢？
点解要讲两次呢？
你知道吗？
你知唔知啊？
我告诉你了。
我讲咗俾你听咯。
第一次的平安我讲了，是要赐给我们，让我们经历的平安。
第一次的平安是我赐这个平安，让你经历这个平安。
这里的平安是什么？
那这里的平安是什么呢？
是差遣的平安。
是差遣的平安。
我前面讲过，什么人做什么事情，对吧？
我刚才讲过，什么人会做什么事？
你要有平安。
你要有平安。
你才可以活出平安。
你才能够活出平安。
你要有平安。
你要有平安。
才可以被差遣出去，
先至可以被差遣出去，
传扬平安，对吧？
传扬平安，系咪啊？
好，那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那请问父怎样差遣他？
请问父点样差遣耶稣嘅呢？
你们主日学都学过了吗？
你主日学就学过噶啦。
哎，你是教主日学的？
你系教主日学嘅。
安牧师也教，对对对。那我告诉你们。
佢话我唔知，我而家讲俾你听。
父是在赦罪的平安当中差遣了子。
父就喺赦罪嘅平安当中差遣了子。
子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父的差遣。
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边，完成父嘅差遣。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重新定义了犹太人的平安。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重新定义什么是犹太人的平安。
我前面讲过，第一次平安是复活的平安。
我刚才讲过，第一次的平安是复活的平安。
这与犹太人的平安完全不一样。
跟犹太人所讲的平安完全不同。
第二次平安是差遣的平安。
第二次的平安是差遣的平安。
与他们传统的平安仍然不一样。
跟我们这个传统的平安仍然都是不同的。
这个差遣的平安是要把子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和平平安带给其他没有平安的人。
第二个平安是要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平安去赐给大家。
你们记得前面我讲过，这一群关在门里的人有两个特征，他们焦虑，他们恐惧，他们没有满足。
刚才讲过，被关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人有两个特征，他们焦虑不安，他们并没有满足。
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复活基督的平安。
真正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复活主那种的平安。
他们跟父神缺乏一个完全赦罪的这种平安。
他们同这个天父赦罪的平安脱离了。
他们与人之间也没有一个彼此相连的这种平安。
他们都是缺乏了与人彼此相连的那种平安。
如果我们领受一个赦罪的平安，
如果我们领受一个赦罪的平安的话，
我们不会恐惧人，
就不会再恐惧人。
所以门徒后来非常勇敢地去传福音。
所以门徒后来非常勇敢地去传福音，
再也不把自己关在家里，
再不需要将自己关在房间，
再也不怕被抓被杀，
再不惧怕被捉和被杀。
所以必须领受一个赦罪的平安，
他们必须要领受一个赦罪的平安。
这个赦罪的平安跟人相连的时候产生和平，
这个赦罪的平安跟人 相接触的时候就能够产生一个赦罪一个平安。
这是福音啊，这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福音，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福音。
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不要认为他是西人，他是讲英文的，
不要以为他是西人，不懂 英文中文的。
你不要以为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
你不要觉得他是无家可归的人，
或者他是一个强盗，他会抢东西，
不要觉得他是一个强盗会去抢东西的。
当你领受赦罪的平安的时候，
当你领受赦罪的平安的时候，
你有一种全新的能力跟这个人对话连接，
你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能力跟这个人去倾偈去对接，
你不会惧怕他，
你不会怕他。
师母在日本有一次向一个华人传福音，
在日本有一次我向一个华人传福音，
他不信嘛，
他不信。
师母就跟他讲，人是有罪的，你要信耶稣。
我跟他说，人有罪要信耶稣，
耶稣解决我们罪，对吧？
耶稣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他就讲，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他就说，我从小小个到现在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他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所以他不认为自己有罪，
他不觉得自己有罪。
师母就跟他讲，你家里你的父母你的亲人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吧，他们不完美吧。
你觉得我就跟他这样说，你家的父母啊家人啊都不完美的，是不是？
这很奇怪，他认为自己是完美的，
很奇怪，他觉得自己是完美的，
但是他知道他的父母他的朋友不完美，
他知道他的父母他的朋友是不完美的。
他说，我父母是不完美的，他们不好，
我知道我父母不完美，他有点不好。
他说，那我想一想，想一想。
等我，他就说，等我想想，让我想想。
我觉得人如果能够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
我觉得人如果能够意识到自己有罪，
你就会考虑接受这个赦罪的平安，
你就会考虑去接受这个赦罪的平安。
这对日本人来讲是非常困难，
这个对日本人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我跟师母曾经带两位日本年轻人查经，
我和师母曾经带领两位的日本年轻人查经，
我们查的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
我们查的就是马福音第一章，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我们讲到神的儿子，
我们讲到神的儿子，
就要认识神的儿子是独一的唯一的，
要认识神的儿子是独一的是唯一的，
他也是神，
他也都是神。
这对日本人来讲非常难接受，
这个对日本人来讲是非常难接受的。
如果是独一的唯一的话，那他们的神道教佛教这些就不算了。
如果是独一的话，他们的佛教神道教就不是了。
日本人嘴上不会告诉你，
日本人的嘴里面不会告诉你的，
但是心里会想，
但心里面就会想了，
但后来告诉我，
后来他跟我说，
但是我告诉他这是唯一的选择，
但我跟他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而且他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他死在十字架上面，
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那么其他宗教都是靠行为，靠人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过犯，
其他所有宗教都是靠行为去解决他罪的问题。
他也听懂了，
他都听得明白
的。所以日本人是比较骄傲的，
日本人是比较骄傲的，
因为他们真的把自己道德标准已经搞得非常好了，
因为日本人将他们的道德标准搞得非常好，
他不认为自己有问题，
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或者他认为已经做得最好了，
他们可能觉得已经做得最好了，
所以继续做最好，那做得不好的神灵可以原谅我，
做得最好了，要做得什么不好呢，神都会原谅他们的。
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把福音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了，
唔理点样，我都好将福音好清楚嘅讲俾佢哋听。
因为我对福音有这样一种感动，一种负担。
因为我对福音有呢种嘅感动，有呢种嘅负担。
我希望向每一位日本人传福音。
我希望向每一位嘅日本人去传福音。
这就是福音通过我们产生一种和平平安的果效。
这个就是福音通过我们去产生一个平安的果效。
十字架的大能，
十字架的大能，
通过我们的分享，
通过我们的分享，
毫无保留，
毫无保留，
毫无恐惧的传扬出来，
毫无恐惧的传扬出去。
我还遇见一位日本人，
我还遇到另外一位日本人，
在商场里面，
在商场里面，
我在星期六讲过这个故事，
我星期日讲过这个故事。
他是一位艺术家，
他是一个艺术家，
坐着轮椅，
坐住轮椅嘅，
因为被音响砸到腰了，
因为俾啲音响器材砸到个腰，
他就残废了，
佢就残废咗，
只能坐轮椅，
只能够坐轮椅，
但是他可以开车，
但佢仲揸到车嘅喎，
因为要有人扶着坐到车里面开车，
只要有人扶咗喺车里边咧，佢揸到车噶啦，
所以还可以演出啊，
所以仲可以演出，
但是很不容易，
但系好唔容易啦。
他发现我会拉小提琴，
他发现我懂拉小提琴，
他邀请我跟他一起演出，
他就邀请我跟他一起演出。
我说不行啊，我是牧师，
我不行，我是牧师来的，
我向他传福音，
我要向他传福音。
我说你也可以得到医治，我为你祷告让耶稣医治你。
我跟他说你可以得到医治，我可以祷告叫耶稣医你。
我是真心祷告让他得到医治，
我是真心祷告让他得医治，
然后我们去传福音，
然后我去传福音，
他可以为我翻译，
他可以为我翻译的，
就像你为我翻译一样，
就好像你跟我翻译一样，
他讲日语，
他讲日文
我讲英语，
我讲英文。
但是他说他有犹豫，
他就很犹豫了，
他说我的钱不够，
他说我的钱不够，
他的钱真的不够，
他的钱真的不够，
他有接受政府的补助，
他需要接受政府的补助，
因为他有残废，
因为他残废，
如果真的突然得到医治了，
如果能够真的得到医治的话呢，
政府说你好了好了，你不需要给你补助了，对吧？好了嘛，
政府就说你好回了，那我就不需要再补助你了。
所以他犹豫，
所以他犹豫。
我跟他见面那一次，
我跟他见面那一次呢，
他回去以后告诉我，
跟着他回家这样跟我说，
其实我很孤独，
其实我很孤独，孤独
就是这位艺术家，
这个是一个艺术家，
外表看非常的喜乐的一个人，
外表看来一个非常喜乐，
跟另外一些日本人不一样，
跟其他的日本人不同，
所以他主动跟我打招呼我才认识他，
所以他主动向我打招呼我才能够认识他，
但他跟我讲他非常孤独，
但他跟我说他非常孤独，
我给他发了一些日本基督徒唱的诗歌，敬拜诗歌，
然后我跟他发了一些日本基督徒所敬拜唱的诗歌，
他非常感谢我，
他非常感谢我，
也非常得安慰，
也都非常得到安慰，
可能在他生命当中他第一次听到本土的日语唱的敬拜的诗歌，
可能是他人生第一次听到本土日本人所唱的诗歌，
他有基督徒朋友，
他有基督徒朋友，
也去过教会，
也都去过教会，
但是没有信，
但没信到，
更没有受洗，
更加没有受洗啦。
我回来以后，
回来之后
他又给我发信息，
他就再给我个信息，我
告诉我他要演出了，
他要演出了，
我说非常抱歉我已经回来了，
跟住我好抱歉，我已经嚟咗。
他说你什么时候再来？
佢问我咩时候再去日本？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话我唔知道。
我说你要受洗吗？
我话你要唔受洗啊？
你受洗，我过去给你受洗。
如果你去受洗，我翻嚟同你受洗。
他说我思考一下。
我让我思考一下，佢话。
我给你列出一些条件，如何受洗？
然后我列出嘅条件，点样先至可以受洗？
我说你回去跟教会牧师讨论分享一下。
佢话你可以翻去教会同你嘅牧师倾一倾。
他说好。
佢话好。
我们在等候。
我哋喺度等候。
这是在和平平安当中差遣所发生的果效。
这个是和平背后的差遣的平安的产生的果效。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
而且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而且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
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
带着十字架的信息。
带住十字架的信息
进入人群去，
进入人群当中。
这个世界有太多孤独的人，恐惧的人，
这个世界有太多孤独的人，太多恐惧的人，
他没有人告诉，
没人告诉他，听
没人讲，
没人跟他讲，
也没有办法，
也都没办法，
只有我们基督徒，
只有基督徒
有能力，
有能力，
有办法，
有办法，
有责任，
有责任，
我们应该去，
我们应该去。
我在这里特别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我在这里特别多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在日本的侍奉，我们的果效，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日本工作中的果效，没有你们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我也特别感恩能够回到我们的母会，沃轩是我跟师母的母会。
我都非常感恩能够今天回来屋孙是我们的母会。
我感觉回家一样，
我回到我感觉上好像回家一样。
尤其看到我们的诗班，
尤其看到我们的诗班
穿着我熟悉的唱诗袍，
看到我所熟悉的唱诗袍
在这里献诗，
在这里献诗。
你们所做的是崭新的事工，
你们所做的是崭新的事工，
是事工的新方向，
是事工的新方向。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我感觉非常的温馨，
我觉得很温馨。
我分享的信息，
我分享的信息
也是特别的，在其他地方没有讲过，
但都是特别为你预备的，在其他地方没有讲过的。
因为我希望向我们的母会，
因为我希望向我自己的母会
分享我最好的感受，
分享我最好的感受。
当然其他地方我也尽量去分享，
所以其他地方我都尽量去分享。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很快总结一下，福音事工新方向出自我们的艰难跟挑战。
第一，福音事工新方向出自我们的艰难挑战。
第二，福音事工新方向要经历基督的平安。
第二，福音事工新方向是经历复活基督的平安。
第三，福音事工新方向要活出基督的平安。
第三，福音事工的新方向要活出基督的平安。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使命，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
几个挑战的问题，
你现在生活的有什么挑战呢？
我们如今的生活生命有哪些挑战吗？
现在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挑战呢？
你觉得复活的基督在我们当中吗？
你觉得复活的基督是不是在我们当中呢？
不管你觉不觉得，但我要告诉大家，他在我们当中。
不理你感受不感受到，我想告诉你，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
这是我们的新事工新方向，
这个是我们的新事工新方向。
第三，
第三，
我们教会事工新方向到底是什么？
第三，什么是我们教会事工的新方向呢？
我们作为复活基督的差遣者有什么特征？
我们作为福音事工的差遣者有什么的事工呢？
沃轩是一个有非常好传统的教会，
沃轩是一个非常有好传统的教会，
但我相信也到了一个过渡的时期。
但我相信都是来到一个过渡的时间。
我们需要福音事工新的方向，
我们需要福音事工的新方向。
这个新的方向就在复活的基督，
这个新的方向就在复活了的基督。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慈爱的天父，
我们慈爱的天父，
感谢你通过你的独生爱子，
感谢你通过你独生的爱子，
把这美好的福音赐给我们，
将这美好的福音赐给我们，
而且在你爱子的使命当中差遣我们，
而且还在你爱子的使命当中差遣我们。
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在这里要做一个回应，
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要做一个回应。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也向你献上祷告，
我也向你献上祷告。
我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我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你就在我们当中，
你就在我们当中。
求你时刻坚固我们，
求你时刻坚固我们，
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
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也都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渴慕你的同在，
让我们渴慕你的同在，
渴慕你的充满，
渴慕你的充满，
超过我们所做的事情，
超过我们所做的事情。
虽然沃轩有很多挑战，
虽然沃轩有很多的挑战，
许多要做的事情，
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每一位要被 你自己的生命所充满，
我们每一位需要被你自己的生命所充满，
经历你的平安喜乐，
经历你的平安喜乐，
经历你的医治，
经历你的医治。
求你带领我们有新的事工方向，
求你带领我们，给我们有新的事工方向。
我在这里要特别为有病的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
我在这里特别都为到有病有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
你们将得到医治，
你们将得到医治，
你们也将被差遣，
你们也将被差遣，
去见证基督，
见证基督，
基督的大能必与你们同在，
基督的大能必与你们同在，
必福庇你们，
必浮庇你们，
也必医治你们，
必浮庇你们，医治你们，
赐给我们同工团队长议会有崭新的意向，
求你赐给我们同工团队长议会有新的方向，
能够高举基督，
能够高举基督，
经历基督，
经历基督，
被基督所差遣，
被基督所差遣，
成为传福音的勇士，
成为传福音的勇士，
在本地外地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在本地在外地为你作美好的见证，
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再次谢谢大家，
再一次多谢大家。